我们接着上一节哈，上一节我想有时候我因为还好我们的课不多，不然有时候讲到后头就忘了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听到最后哎，越弄越复杂啊，不是，嗯，其实它也不离开缘起，只是说我们怎么样去看到这个空义，所以我上一节有提到说。我们即便我们用很细很细的禅定去看一个法，假如你不是从缘起来看它的话，你会得到一个可能是形而上的一种肯定，好，乃至你会讲说，哎，这五蕴当中有一个不可思议，非五蕴，是五蕴非五蕴不可说蕴的我。他会推出一个这种东西来，那所以说，所以说，像我们一般来讲，有的人在修禅定，假如他没有适当的正见啊，光只是修禅定，有时候反而会有一些不当的结果出来，因为他透过定看到一种结论出来，哦，跟外道很像，乃至他即便是在佛法里面他学，他会把用他所看到的去说有一个叫空。一个空是怎么样啊，乃至到最后会讲说这个空是不能描述的，有时候讲有也不可，讲无也不可，那是什么？我们现在经常会讲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会有会空会什么，不知道了，其实他不确定，他只是用语言去回避这些问题，可是在佛法里面的正见他是不犹豫的，他是不会犹豫不决，他是知道有则有，无则无，那无在何处，有在何处，它是很清晰的，不会是以模糊不清的。那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当来讲有的时候，哦，我们可以用空空掉，那讲空非空的时候就乱了，为什么？如果非空，空是被我非掉的话，那我的有就不应该非了，因为我刚才是用空去非掉有，那如果连空也非掉的话，那我有是不是跑回来，所以变成很难去确定。那其实这里面，如果你发觉你的这种对这个空跟有的两者之间的融摄出现问题，很明显你的空观是有问题的，很明显你应该更进一步去察觉。所以我们现在谈到这里来讲，就是说我建立这些的名相，无非帮助你看到缘起，那从缘起的相依性里面看到它的无自性义，他的方法到最后走的还是都一样，只是应不同的机所安立的、所善巧安立的方式，有时候会有不同，是这样而已哈。那我们做上一集有看到这个我执，为什么要定一个莫那？因为像中观里面没有谈到七，没有谈到八，那其实谈七谈八有没有一定要谈七谈八？你根性够的话，根本不用谈七八谈八，六也不用谈，叫色心二法两个，简单吧。那如果你还懒惰的话，你就讲一切法，那一个都没了。嗯，那为什么要讲色心？因为你执着色心。你为什么讲五蕴？你讲想十二处，讲十八界，就是以不同的重心法的讲五蕴，重色法的讲十二处，啊。希望广的讲十八戒，这是应根心，根性不同。那五蕴十二处十八戒，其实还不同一个范畴。那因为我们不同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根性不同，我们就在第六识当中，笼统的第六识当中，把那个心第六识里面维系的更细微的那种心性，把它别出一个七，一个八，其实就是一块心了。而且也不可得，就是众妄想合合而成，就这样而已。那为了让帮助你理解，所以在这样一块心当中，所以一块是方便说的，就在让我们众生的心念当中找出一个中间的差异。要安立这个差异，是要让你看到，看到众生唯有这样安立，才能看到说世间法里面，有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烦恼众生，所以看可以说出三恶道相是如何，三善道相是如何，我们这可以还在说明，我们才知道它的原理。包括我们现在 你是属于哪一届的？当然人道嘛。问题你下一届是什么？能不能检查？其实可以检查。那你就要了解三界相了，了解三界的性质，然后你的心偏向哪一界，啊，你的习性在哪里？你会看到这个界性，这个界性，一个界性会接一个界性。像我最近也常举这个例子，就是有一位学生，他说他看到白骨修观，修到白骨，哇，大家很赞叹说，好难得修到白骨。我说，不是，要小心。为什么？白骨是一个相，但要升起白骨的时候，假如是以定相应而生出的白骨观，会有定眷属，会有定眷属。好，那定眷属的话，就是那种禅，如果初禅、二禅、三禅，那每一禅会有定眷属，何况你修的是不净观，会有不净观的相关眷属。那所以说，如果你说你有这个白骨观，相关的眷属会跟着来。好，反过来，不该来的不能来。所以我们在检查一个人的心念，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学唯识有这种好处，中观就比较容易不容易去解决它，因为它是正直接了当的。可是在于现实案例与世俗地的这些说明，唯识有这种善巧，所以它可以从于这个运善巧、触善巧里面帮助我们去抉择，就当这个心升起来的时候，应该另外一个心不应该升起来的。可是既然你说你有白骨观，另外一个不该升起的心所会怎么会生出来？不当，不该有，这个就帮助你抉择说，哎，啊，从因为修学佛法除了就近疗愈的路第一地之外，这中间还有很多修行的对峙过程，这些过程，这所以说在某些意义上来，唯识可以开展出很多的那种修行的过程。你如果有机会，大家应该也发点心去看《瑜伽师地论》，一部宝典，一部宝典。你要会看了，哈，这里面隐藏了很多修行的指导，我们后代子孙没有好好把握它。好，所以你看那像广论里面啊，广论的奢摩他、毗婆舍那，尤其奢摩他那个修的部分，很多都引用到瑜伽师地论了。所以在修的瑜伽行这方面可以参考的的确很多，它可以帮助你检查很多东西啊。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就是说，护士云何得知有染污意？啊，他先确定一下是吧？因为他说若此为此若无，这因为他有时候这个我们是引大正藏，大正藏有时候是日本人标的哈，他们有的汉文基础好的话会标对，有的不好的话会标错啊。那为此若无逗点，哈，不共无名则不得成，哈，逗点成过失故，哈，应该是这样，就是如果没有的话，不共无名就无法说明，一定会有一个，因为。像一般来讲说哪有莫那事，可是我们现在这另外额外话，有的人认为说大圣挥佛说，我说你要说就这句话之前啊，最好回答大圣论师所提出来的质疑，因为这个在声闻法有都没谈到这些。那也就是说为什么我要谈莫那，因为这个莫那假如没有安立这个莫那，所以不共无名这会很难说。不共无名就是说，我不是讲吗？我一个莫那的执着，不妨碍你三界的善。假如这个莫那不存在，这个不共无名啊，没有存在的话，变成莫那在，我们更会善，因为莫那是烦恼嘛，对不对？那应该会冲突啊。那为什么我们可以行善，界还在轮回？也就是说我虽行善竟不影响我的我执还在，是不是？这个不共无名的我要在啊，否则跟三界相会不合啊，是不是？跟三界相不合。所以说我们前节不是讲说，有时候你不了解这个莫那的形状，你不断在修学哦，你会从不修学当中另外去滋润这个我，你不知道这个我的养分在哪里，所以你以为在修行，结果你的修行是切在滋润你的我， 也就是说你在对治下地的善，却在增长上一地的什么恶，而那个就是你在修，对你在修三界的善，但因为你缺少正见，没有由世间善导出出世间善，你没有那个正见的导引，所以你的世间善成就什么？你的轮回因，这很危险啊！这要没这种见，有时候我们瞎修。我有一次我在讲这个课的时候，同学问我说：“这么一说，我们很多观念都错，那怎么办？要是没有人讲怎么办？”我说：“啊，你要是福报大一点的话，哈，会提早倒霉。”嗯，诶，他说提不爆炸为什么提早倒霉？还来得及改，还来得及改。哎，福报少的话一路顺风，等发现的时候来不及了。所以怎么样？你以为你修到了，但烦恼起来的时候，你竟然不堪，你才知道说你根本没有。那因为你还来得及啊，我原来我吃药并没有对症下药，我要天天吃，那我念佛几十年原来没练入心了，你现在才知道原来没用。那个有烦恼起来，这个有福报，有福报才提早倒霉，没福报的都不倒霉，最后倒一次而已，那一次就完了，就是这样。所以修行为什么在韩家集偶遇大师谈到应该在静当中养道，在磨练境当中养你的道，你要是都一切顺利，你还真难修嘞，是不是？所以我说，我常问说，你们要是这一生都很顺利，你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吗？除非你善根深厚，慧根很强，或者的话，你会相信自己，相信世间，就像北俱泸州一样，那叫八难之一啊，你不知道观无常。所以在娑婆世界呢，是从无常苦入道的，哎，加减苦哈，没坏了，哎，不坏了，不要一路顺风，一路顺风危险了，因为你是什么根性，你既然来在娑婆，你就知道你是什么根性的，大概是要从苦入道的了，哎，好啊，所以说有时候苦啊，我常开玩笑，有的人啊，那念佛念念。因为他被他的先生、被他的太太虐待，被他的家人、被外面的虐待，到最后下定决心求生净土，那一去勉勉强强下品下生，结果一抬头看，那个虐待他的是上品上生。本来他已经是心净国土净，可是一看他火气很大，就找阿弥陀佛，别的我可以不管，这个绝对没资格上品上生，我就是他被他虐待来的。我说哦，你这种人就是下根性，必须要被虐待才来，那一个人是趁愿去虐待你的，所以他是上品上身，你下品下身。哎，那一个人才跟他讲，其实我是很不愿意虐待你，可是看你实在是太牛了，我只好虐待你。哎，我也很不得已，我每次虐待你，就像以前我在佛学院当院长，骂完学生总是心很不安，然后去看一下，偷偷看，哎，被骂的已经打鼾了，骂人呢睡不着，被骂的都已经打鼾了，哇，哎，我说，哎呀，这才不值得，哎，好，那这是另外一个，好，再过来，好，所以如果没有这个第七莫那的话，染污意的话，那个这个不共无名很难成就，再过来，又。五同法啊，五同法啊，亦不得有成过失故，所以则何？以五世身必有缘等具有依故啊。这就是说，举这个五前五世为同法喻啊，就是前五世一定会有一个所依第六，那当然第六会有依的什么第七，因为它必须有所平依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如果第六不需要第七，那第五何必第六？那这样的话，第前五也不存在了啊、哦！因为我们这个五士啊，他是打手而已。那在舞台上最猖狂的是这样第六，那个默默不讲话的哈、哦，那个阴谋者是第七。所以我们这个很嚣张的，就是我们的六士， 那那个武士就被那个六世屈前的这个罗罗啊随便打，哇，这个造恶啊，啊，其实前武士啊是傻傻的不懂事的，那第六在台面上最嚣张，可是最阴谋的是那第七躲在后头，啊，他就乖乖的，你做好事他也赞叹，你做坏事他也赞叹，反正不管你怎么样，有我就好。就这样呵呵，那第六就是在那里撞撞撞撞撞，就是这样。好，再过来，又训词亦不得有。训词是怎么样讲？就是说那个，第七染污意啊，他是很思量的哈，他随时在啊。那如果第六、第五他都可能中断，那如果这样的话，像我们突然把你打晕了。啊，如果没有第七打晕了，那就第六停了，哎，就正果了。哇，这样好修啊！哦，大家好，那，一号、二号打一号，一号正果；三号打二号，二号正果；最后一号我就去撞墙而已，因为他没办法，他我有第六世停，可是问题你撞墙第六世停的第七世还在，哇，还是轮回啊，就是这样啊，因为还有一个存在独特的不共无明啊。好。那这个训词亦不得有，成过失故，又无想定与灭尽定差别无有啊，成过失故。无想定跟灭尽定，他们的心想都停了。但如果都停的话，那无想定跟灭尽定都一样，这样两个的心想都停了。可是问题，灭尽定它有对治到，尤其是阿罗汉，它有对治到这个莫那，那无想定没有啊。无想定没有，所以两者一个是圣者定，一个是凡夫定，而且无想定是很糟糕的定。像我们现在经常那个观那种空啊，就是空空一直压抑着空，一种把某些东西，就是东西存在遮遣掉，以便于进入空，这种东西有点像无想定。无想定就是厌心想，希望心不要起分别，强加以对治，就产生了那种另外一个状态出来，就是无想定。所以很多人在修空观啊，他分不清楚，就是我强压抑于我的妄想，我认为说不要妄想分别，叫做修空观，啊，结果就是这种厌想心，厌想心出来，有时候就落入无想定了。那我们说不要分别，并不是把心压制下来。我说我常举例说火成火之后，他有没有叫阿难叫错，叫成目犍连？他说啊，对不起。因为老花眼，不会啊！你看火很会分别哦，哎，这个阿难就阿难，目犍连就目犍连了。你说，哎呦，火你不是无分别吗？怎么还分别那么清楚？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无分别就装呆，就无分别。以前有一个，我看到一个法师修无分别，怎么修呢？修，看到红绿灯说无分别，就往开过去啊。他说开过去，他才吓一跳，说，哎呦。还好没车，要是没分别，这下去也就是无分别到地狱去了，不，到轮回去了。他就以无分别，红灯则挥红灯，绿灯则挥绿灯，就过去，还好没撞到。谁跟你讲说没红灯？当然有红灯啊，巧安利的缘起的当然有，就像《维摩诘经》里面讲，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不动，谁跟你讲不分别？那都不分别，学佛完了，就是装呆，这样就不起分别，不是的，其实是以自信法不可得不分别，哎，好，那这里就讲啊，就是说，若不尔者，此二种定因无差别啊，因为这接着讲说，为无想定染意所显会灭尽定，若不尔者，此二种定因无差别啊，因为灭尽定它没有染意啊。但无想定有染意，所以一定要在第六世之外安立一个第七莫那啊，这样才符合。否则这个世间世俗地的法的差异说不出来啊，因为他这样跟帮我安排观察，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回避的哪些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烦恼更深细的烦恼，由这个法相的安立啊，才能知道说。你能对治到这个跟不能对治到这个所产生的果相的差别，你才能知道。好，你以为直接对治第六意识，可是不知道第六意识里面背后第七的来源意指哪里，你必须要怎么去对治它，否则的话你只是在 第六识随第六识转，可是你却不知道怎么去对治那个最根源的啊第七啊，不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那你就回避掉了啊。所以有人证的哎这个无想定啊，或是证到第十禅，他说他证过，结果就出这种问题了啊。那无想四禅跟正果那还差的嘞啊，但他就以为心想已停，他认为他已经正果啊。又无想天一起身中啊，因无染污啊，成过是故。无想天一起变成无染污，它其实是圣者最喝者不要入的地方，怎么会成无染污啊？因为你认为没有所谓的第七莫那，认为只有第六，那第六一停，那表示无想天，那不是就已经清净了吗？啊，可是不可能啊！于中若无我慢，若无我执我慢啊，这个变成认为里面没有我执我慢，其实是有了，因为无想他将第六识停的时候，第七识还在啊。啊又包括我们第七识哪时候停过？没停过啊，那死的时候也没停啊，他带着走了，所以不会暂停的。我们只是现前生命停了，可是在刹那之间那个我执事啊就马上产生出来，我们自然会因为临终我们的死心现前的时候入下一道的时候，他会一种自然的说，因为我的身体不见了，就会依妄想心随他的业力跟分别，会生出也与他业力相对称的身体出来，他的我执事一定会这样的习惯的，就是我在哪里一定会有一个取代的生命，随他的业力跟他的颠倒性就衍现出一个根生啊，就衍生根生，以这样执着触发的现出这样的一个境界出来啊。所以你的下一道都是你在决定的，很公平的。好，所以那个瑜伽师利就讲，有人到中阴身或是哪一道，他会看到自己比较习惯的那个境界，看到不自觉的就往那边走，或者看到可怕的东西要逃避的时候就往那里栽，一栽就投胎。所以这个境整个都这个境都是刚好符合你的因缘。所以在阎罗王是什么？他没有审判呢。瑜伽师利论讲阎罗王是法王，他只是应因缘要接引你，让你知道业果而已。那后来让你了解以后，你会现出跟你的业报相应的第一相。所以那个地藏经讲说，各个入地狱见自己的身遍满地狱、哦、你千万不用跟地藏菩萨或是阎罗王讲说，最近你那边客满，我能不能慢一点去，他说不用、哎、来都是全套服务都是全套服务、哎、而且钱满满的，你各看到你的身遍满地狱。这时候瑜伽师利讲说，这个依你的业力会现出相对应的惩罚器出来，牛鬼蛇神也都是因为这样，你自己变了。就像你白天很苦，你一个很恨一个人，好、哦，那你没得骂，你晚上做梦的时候，你要骂一个人就把他变出来，对不对？为了因为光一个人，你不可能在虚空骂一个人嘛，骂人一定在现实环境，所以你为了满足你梦中骂人的这种情境啊。你还在梦中制造出墙壁啊、人啊、桌子椅子啊，然后再把这个人放进去啊，再把你放进去，就一直骂骂骂完了，然后再醒来这样。你看，要满足骂人，你看多辛苦啊！编排所有的情节，虽然主要角色是你我，但其实为了让这个境符合你的逻辑，你的妄想心会帮他的根生气世间都变出来。这时候你会很安稳的信受，真的这一个人在某个时空底下让我骂，那，哎，投射的非常好，满满的，哎，啊，你看样样都是假，但他排的非常整齐，所以你不知道他是假的，所以全体梦没有一丝真，那就是编排那么整齐，你也不知道他是假，哎，好，接着我们看啊，那。又一切时我执现行，现可得故啊， 谓善不善无记心中，若不尔者，唯不善心彼相应故，由我所烦恼现行，非善无记。意思就是说，照你这样，如果没有莫那的话，变成这个我执啊，只在不善心，不在善跟无记，变成善跟无记里面没有我执。其实实际上现实当中做善事当里面还是有我执啊，所以你没有把它别开来的话，你无法说出我执的现象啊。是故若力具有现行啊，啊，是故若力啊，哎呀，非相应现行。你是故若力具有现行啊，啊，非相应现行，不是相应，这是具有，随时都现前的，才无此过失啊，就没有这个过失的。好，我们再进一步，我们那个寄送它是在回应前面的哈，它一样的内容我们不谈。是意啊，染污故，有护无记性，与四烦恼常共相应。前面有讲四烦恼啊，比如说我爱啦，我慢啦，我见啦，我痴啊。那这个如色无色，二禅烦恼，是其有护无记性色。色无色常，为色魔他所色常故啊，此意一切时，维系随主故。其实这里面都有很多道理，我们只能大约跟人家谈。这里面如果再细看啊，这个眼观察到我们眼前的修行里面都有隐身很多意思的啊。不过我们大约已经有谈过，像比如说我们色无色界的常，常就是烦恼的意思，那常就是烦恼正现行。那睡眠的话就是烦恼被压着，刚睡觉的时候啊，烦恼在睡觉叫睡眠，睡眠的眠，睡眠。那正起作用叫在禅，刚好起来活着缠着你的小孩子睡眠起来缠着你啊，这个就很像了哈，小孩子起来睡醒的抓着你缠着你，这烦恼现行。那小孩子睡觉的就叫睡眠啊。那这个时候因为他虽然有烦恼，但因为他被定地所维系着、守住着，所以他这些烦恼会不会影响欲界善？不会，他没有影响，因为他很细。他甚至我们讲的软品烦恼啊，软品烦恼软在哪里？软到，因为你们这里有时候讲台语是蛮好用的了，啊，欧雕地。欧雕地就是那个污垢啊，就已经藏在里面的，就像说我们的衣服久不洗啊，黑黑亮亮的，那黑黑亮亮其实是很脏，可是不像灰尘，灰尘很粗啊，上品烦恼看得到毁掉，那软品烦恼是什么？浸在里面的，它跟你的心一并行走的，所以你看不到它的烦恼相啊，那个烦恼像是很沉稳在里面，跟你的作为藏在里面。那有些烦恼是很明显，这个很容易出，虽然看起来很爆很猛爆，但其实它是很表层的。但有些烦恼是浸淫在里面的，就好像说很阴沉那种的，它不会秀出来，它的喜怒哀乐都不露于形色的那种的，那这种烦恼你看不到，那必须要久修才能去除。上品烦恼去得快啊，软品烦恼是比较久修才能拔起根。那像这种已经被定力所维持的这种烦恼啊，它不会影响你做善事，它不会影响，类似这样的。那这个莫那也是这样的情形。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到在修行当中为什么般若非常好用，般若不立一切法，那这个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在修行上有时候你观照不到，你以为你舍掉了，我最常举例的就是说你手放下，放哪一只手？放右手，放掉。那左手呢？左手要放啊，好，你等一下，我就脚盘着，这样可以的吗？这样看起来我放下了吧，你叫我不要执着，我也不要执着，但为了要放下之前，我先两腿盘起来。你就说不行，脚也不能，脚不行了，那我站哪里？想一想，你等一下，就绳子绑好，两手脚两脚放开，你看吧，我就依教奉行，再不执着了。 结果还有一个钢绳绑在后头，你知道我意思吗？在还没证果之前，所有的修行都隐藏背后一个执着系在那边。假如你不了解那种一切法无自性、辨破一切法的那种证见的话，你经常会看不到你那个长疑长久抓住的那个地方，你会往外看都不知，但往内却有一个点抓着很牢固。以前是大草绳，那越说越说越说，那个都再也没绳子，就是一个很细的钢丝。那这样钢丝看起来我再也没执着，其实你不但不是没执着，而且是更执着，只是相状越细，但坚韧度越强，是吧？所以你会看到，假如你没有一个完整的知见，你会看不到其实在你修的过程当中有另外一个东西不断在滋润你那个坚定的志趣。所以有时候修行一段时间，你会觉得说，诶，我好像身心很自然啊，哎，已经很放下。结果要是厉害的人就看到你的立脚处在哪里，一动你马上就痛起来了。啊，如果没有善知识，你就以为你安稳，其实不是。好，类似这样的情形。好，心体第三，若离阿赖耶识，无别可得。哈，是故成就阿赖耶识，以为心体，由此为种子，意即转世，何因缘故意说明心，有种种法熏习种子所积其故啊。啊，因为这个后来讲心体第三，就是从于我们从浅的开始讲，讲到最后是最重要的心体啊，这个阿赖耶识，离阿赖耶识是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它是最后的一个缘，而且是种子。所谓种子，等于是所有的功能性的意思啊，不是绿豆一颗一颗种子的意思，是众分别、众妄想、众所有的功能性就集在这个地方。其实种子跟种子能不能分得开，也不能分得开，方便说有这样的作用力，但其实一合合在一块的妄想心里面。我们现在讲妄想心，有没有妄想心，有没有一个抓得到了，其实也抓不到。但众生在这一份认知当中有一个种种的心想，这个心想里面隐藏了众多功能，我们这个合合体啊，种种法熏习种子所积集故啊，这个就是这样叫做阿赖耶识，方便定为叫做阿赖耶识。好，我们接着来看第三页。接着看，复是阿赖耶识中诸杂染品法种子为别于异住啊，为无别异，非彼种子有别实物啊，于此中住亦非不易啊。这里面讲说，我们的心里面有种种的功能，我们内心里面有很多的功能，那这个功能里面，这个功能是跟阿赖耶识为一为异，到底是一还是异？因为就像说我们大家都属于这个团体啊，但我们同时又是这个团体里面的个别，所以我的每一个功能种子都不离开阿赖耶识，但我又不能代表全体阿赖耶识，因为我是一个独特的一个种子功能性。这个功能性其实我造了业入了阿赖耶识，我看不到形迹，但却有一个功能无一直在酝酿在那边。像我们看啊，我常问就是，我们如果杀人，杀人之后会不会报，会不会一定会被杀？会不会一定会被杀？
不一定。
为什么？逃走。啊，嘿，那个逃不走的，因为你这个整个心所有的东西啊，我们叫熏习，就是我们心没有熏出去啊，我们一起心动念，就是你所有的东西从没有刹那离开过你，你起个念头，其实就在当体，就在你的八识同当中。一八四现行，一八四受用，一八四入，一八四都没有离开，所以叫做熏，没有熏出去哦，当下就熏了。那我们的身心这个种子一旦种下去，就是在这里面。但问题， 什么叫种子？不是一颗固定不变的东西，它就是一个造作力，一个业力，一个势力，一个功能。那这个过去依我的众妄想、众颠倒、众业力形成的，那入我的心之后呢？入我的心之后，它就合在我阿赖耶识嘛。好，那我就依我阿赖耶识，我才开始修行。我修戒定慧，是不是也入我的心？你说杀人有它的功能，那我修戒定慧是不是有的功能？那我们离开我的心没有啊，就开始混了。我当初用这样的心造罪，我现在用这个心来修行。那我当初用染污心，假如我现在用出世间的知见，那就更直接破坏这个种子。为什么？种子要种缘，种子也是种缘。它虽它是表它种子不是一颗自信法，它就是一个也是缘起的一个功能性，一个妄想心，一个颠倒，一个业力，种种都可以说明。那所以说这样的造，我们才知道说可以转业嘛。但因缘成熟的时候会报，报成什么样子？就是我曾经杀人，我也修忏悔，但我忏悔的不彻底，加上种种因缘，如其因缘，如其因缘和合现那个报，有没有是一对一的报？没有，那么一找不到啊。上辈子的一跟下辈子的一没有那个一啊，那就要和合啊，和合加上众因缘变了以后，它就出来。所以为什么忏悔有用？为什么？因为它无自信嘛。啊，尤其是直接对治它的时候，如果我们有对治法很多，直接破坏它的坏那个恶，有时候是立一个善。以善对之恶，好，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欠人家的钱，如果现在还哦，就倒闭了，所以暂时不还，那努力去赚，恶法没马上对之，先修善，善成熟对之恶。那有的是直接对之恶，那有的是直接超越跳出善世间。方法各个不同，有的对治西谈，各个为人西谈啊，世间西谈，还有第一西谈。所以对治法会看你什么根性，我依不同的因缘让它生灭。所以以生善令增长，未生善令不生啊，未生善令生，那以生恶令断，未生恶啊令不生，就是这个意思。因为看它的缘起，所以这里面其实从这个四正勤里面也可以看到缘起的对应。所以三十七道品，既然是三十七道品都是菩提分法，就是有觉相应，一定会跟缘起相应的，一定有它的分内涵在里头。所以他看到这个法如何生，所以这个法生的时候，我如何让这个，比如说我现在念佛很清净，是为什么？是因为我最近帮人家助念，看到死亡无常心想，所以我念佛现在很清净。哦，原来你应该多熏修无常法，因为这个无常法是让你精进因，所以令啊以生善，令增长。所以有时候讲说，哎，你修行到现在有没有优点啊？没有，懈怠。你知道你的缺点？不知道，懈怠。因为这个四正勤这么说的嘛，你都不知道，当然懈怠啊。是不是？你当然要知道，这才能修四正勤啊。好。那这个种子它在的时候，这种种子出来，那我们讲说它就在阿赖耶识，但它有个别的功能，是吧？然阿赖耶识如是而生，有能生彼功能差别，名一切种子是啊，就是说它合一个心体有这些功能，它会现出来啊，隐含了所有妄想造作的种子功能在里面啊。复次，阿赖耶识以彼杂染诸法，同时更互为因，云何可见？譬如明灯哈啊，焰柱生烧哈，焰柱生烧，同时更互，又如炉树互相依持，同时不倒。因观啊，此中更互为因，道理一耳。所以什么叫？你知道什么叫阿赖耶识吧？根本没有固定。阿赖耶识就是一个和的， 所以你不阿赖耶是不断的滋润你起分别，你也不断造作又滋润它，所以它一直在动，它没有一个固定。所以我们要转，因为正因为它没固定，所以我们可以依正法去转化它。所以念念当中功不当间，所以你知道修行的感应是怎么感应吗？当下修行的感应是当下。你说我怎么没感觉？因为你起一个善念，后面就马上恶念起来了，所以也没什么作用。你起一个善念，后面就跟着恶念起来了。如果你能守住，所以为什么有人修行呢？那个一下子能以感应，就是因为他的用心极为猛，极为切，心一用下去，恶法不让他起来，感应马上就现前，只要具足就现前。但我们是什么？修一下停一下，修一下停一下，修没几声，念佛没几声，后面的恶念马上就跟起来，盖就盖掉了啊。所以我们要因重修，还要无间修。为什么这样谈？就是这样。其实因为感应学佛的感应是当下，所以我们有时候一直觉得为什么都没感应，你没让他因缘成熟啊，没让他因缘成熟啊。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所有的种子现出来，离开种子没有阿赖耶识，离开阿赖耶识种子无所依，所以所有的造作都安立在这一个我们假设的这种和合心里面。所以每一个动作，所以我们在修行当中是有什么样，我念头起，我起正念，让他进去的是带着一份清净心，我经常就跟他长时间的熬，熬到最后就整个转过来。而这个小熬的还有一个大熬的，怎么熬？彻底超越你的一般的见解，你知道我意思吗？出世间正见，你要熬熬不完，因为熬完他跑回来，熬完狗咬尾巴就一直到。但怎么样跳出来？要用出世间正见，因为假如你同时在认定世间，用世间法对应世间，世间对应的同时又生世间想，我要怎么样以出世间正见啊，超越那种一般的价值观，这时候一念兴起，这时候你就知道了，假如你根源的心不改变，怎么造作离不开生死。所以金刚经讲说，为什么对四句句起信解，能所生功德胜过你用恒河沙什么供养啊比喻啊怎么样算术比喻啊都抵得过。为什么？一念心转，直接整个生命都产生了功德的作用了，懂吧？你如果不转这个，你怎么造作都跟生死脱不了关系。唯有依于正见，就在当体转移这种看法，就是说我们本来是执五蕴而造作，现在我们观于五蕴的时候，这个整个不离开五蕴，却不是五取蕴，这时候五蕴生开是变质。一个是因为以迷相应跟以觉相应，那以觉相应的生命透到每一个点处都是觉相应，以迷相应透到哪一点处都是以迷相应，以迷相应一切处都是有罪过，以觉相应一切处都有功德。所以一念心转，为什么功德无量？因为一念心转，转无量处，无量地方啊，念念处都是功德，所以难以计量它的功德多大。所以《金刚经》所说不奇怪。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啊，如阿赖耶识为杂染诸法因，杂染诸法亦以阿赖耶识为因的。你看，阿赖耶识为为杂染诸法因，杂染诸法亦为阿赖耶识因。你看啊，两个互为因，这才合理。我们经常以为有一个是生一个什么东西，那是方便说。其实阿赖耶识本身，我们不是讲说七转世是靠阿赖耶识，但阿赖耶识也靠七转世。所以有的人讲为是说阿赖耶识在哪里，不用，就在你现在这个，它就本来分不开的。你的七转世五世六世七世哪一个离开阿赖耶识？这个都是阿赖耶识的一分啊，就在你当下五世六世造作的时候都在滋润你的颠倒性。所以你看啊，我们现在每一个眼耳鼻舌身意在造作的时候，大概滋润五 阿赖耶识。当你用你的心一色受想行识染着缠绵的时候，那一份功能性就是入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在滋润你对色受想行识的染着缠绵。所以你越吃越习惯，越脱不了它的关系。你一色染着缠绵，你这个习性会以后你必须要经常靠色来滋润你，靠受想行识来滋润你的众生想。其实有没有众生？没有，众生颠倒。所以众生颠倒是从于五蕴和合当中自己妄想的，所以它的养分在哪里？在色受想行识。如果知道这一份颠倒，你应该停止对色受想行识的染着缠绵。如果你不知道这一点，你在色受想行识里面做尽功夫，修一切戒定慧，乃至修戒的人执着持戒五蕴，修定的人执着持戒五蕴，不，修定五蕴，修慧的人执着修慧五蕴，都不离开众生想，是不是？所以有的人说，哎哎，
怎么样才能离
开呢？好，观五蕴皆空。就要学会，那现在就告诉你怎么看它了。好，那所以说我们才看着为什么四念处不是这样吗？观身受心法，身受心法有没有离开五蕴？没有，那就用这种方式逐步观你的色的不净啊，观色的缘起的相的虚假相。所以你要知道烦恼从那里来，当然下手处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路，这叫唯一真正之道吧。是，所以你看我常讲说佛法兴不兴，我不认为佛法兴啊，你帮我们来问一下，你们今天早上到现在有没有观五蕴？有吗？有没有观五蕴皆空？有没有观？我嘛就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谁在念？我啊。嗯啊，啊，你在干什么？你刚才刚念完呢，刚念完说谁在念？我啊，那不是我念谁念的？嗯，那么你还念完无我相呢？嗯，你知道吗？这样念就念你一辈子还在原地的，是吧？如果再细开眼就讲不完了啦。不过这里面就知道说，我们很多的修行有多是一个形式，但没有直接对治到核心的执着处。有的念佛念不入心，念佛当中没有处处在对治那份我执。假如我们念佛念到最后怎么去检查？有的念佛念到最后对世间有一种离欲，诶，这个念得清净哦。有的念到最后说阿弥陀阿弥陀哦，休息一下，不然这个身体不好。才念得多还没那个挑回来的多嘞，你知道吧？我们念念不是就要照见五蕴皆空，其实它的原理有在里头。念佛到最后以一个方便舍离对世间的五浊恶世的爱着，乃至到最后对自己身心的放舍，因为这是业力所感应身，我以有生死生去求无生死生，这才叫求生净土。那这个求生就不是那个有造作的生，而是有生死生的生，我不生这个，我生于无生死，也就是不挂碍生死的生，这才是净土。所以我不以求生死之心去求生净土，而是以舍离生死之心求生净土。这样听懂没有？这样会念的人厉害，嗯。那这样的话速度就快，他你会发觉每一个念都有在对治，包括我们修定修戒。有的人持戒到最后不能向于解脱，不能向于菩提，而是在执着于我持戒里面的清净而看别人不清净。本身这个我相人相，如果以宝积经来讲，只有我者执着有我者为犯戒，他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你在极尽难落处但不能放下我，那个本身心地观经告诉他回白衣家，我已经住南洛了，我只有空喝茶而已啊，我没做什么事。 这叫修懒惰禅，避懒惰观。为什么？始终没有对治到我执。他说，如果你处在极尽懒惰处，但能意想我我所，请你回白衣家。嗯，厉害哦。那就用这样的想法。所以整个法的对治一定要抓到，我们现在先谈就是抓到一个源头，包括你修任何法都必须要透到这一点。也许一开始不行，但你不要忘了整个核心解脱的原理在这里。假如你的法不能见智导到这里，你会发觉你说修学佛法未必。所以一个人可以看到他的进步是什么样，我经过长期修学，我对世间的那种观察，不是因为我爱佛法所以我不爱世间法，谁跟你讲这个的，而是我从以佛法之位看到世间实不可爱，爱不来啦，不是恨哦，娑婆好讨厌，谁叫你修念佛修到嗔心起来，不是，是娑婆实不可爱，无可爱之处，没叫你说可恨，没叫你可恨，是不可爱，是一种从智慧升起的离欲，你这个才走对的地方。那这个念佛当中，你发觉这种功夫就出来，所以你不管是持戒、修定、修慧，都有一种柔软离欲的相出来。你发觉你的自我认定，你不能说你从拥有某些善法当中升起更高的我拱高我慢，这绝对都是修善法所成就出来的，绝对不是如此。所以你了解这个证件，你才能去检责你到底走对路走不对路啊！这个维系的观察都是从证件里面拿出来的。嗯，好，我们接下来看。复次，云何一切种子一手果实为杂染因，复为出世能对治？这里面有道理哦，你注意看这一段的话。我们还好啦，我们前面这个是最原因的哈，那后头我们在讲国法的地方哈，有些地方会稍微快一点。那不管怎么样，我们能谈多少就多少了哈，避免谈得太快啊。我现在已经讲得够快了，嗯，因为我100多个小时改为8小时是有点勉强一点，哎，这个我的电脑计算机也没算得那么快。不过就是有些关键的道理大家知道，因为。比如说我们在修法的时候，我们知道源头在这里的，所以整个我的修法的核心关键必须要能透到这个地方来，好，所以包括我们做很多事情啊，这里面假如我们不是讲说，以菩提心相应，以大悲为上首，以无所得为方便，对不对？这就是要领。那我们怎么无所得？怎么用无所得心？这个就是中论要告诉你的，用什么观察法。所以整个纲领出来以后，你就要填补它里面的要领，你有的人掌握到，有的人掌握不到，问善知识继续追，不要杂乱的到处去，你那都就用不上来啊。像我一般来讲，你一生不用学什么四谛道理，追到底胜果了。那四谛可广了啊，乃至如果我们也讲说十二缘起，这句话十二缘起已经够了，因为十二缘起扣就开禅四谛嘛。我的意思要讲说，其实它也够，可是问题，十二缘起跟四圣谛已经含一切法了。但我为什么要特别又举出这个东西？就是说，以及我们东听西听，听到最后不能会到一个对缘起正见的建立的时候，这种学习会是零散的，没作用的。我今天我研究。读中观，读唯识，读其他的法门，乃是我对阿含种种的理解，无非就是建立这个核心的十二缘起的了解，这样你学习不是很明确吗？那不懂继续问，管他问到谁，能回答的就是我的师，对不对？那这用心很明确的。好，然后我们要看他这里怎么谈，他说这个一切种子一所果是为杂染因，互为出世能对治。彼净心种子又出世又出世心，习未成习故，彼心习决定因无，既无心习，从何种生？啊，就是说，我这个心妄想心啊，你看我现在烦恼，我这个妄想心怎么去成为无漏种子的升起因？ 他是有肉怎么生无肉，这里面就牵扯到有很多的观念，要衍生出来很多观念。好，你说这个我都没有，假如我过去有修无漏种子那可以，如果我现在没有，那我现在这个颠倒心，我这个颠倒心怎么修呢？颠倒心再生还是颠倒啊？怎么从这个颠倒心修出无漏种子？这有意思哦，这有意思哦，是，这就是要领嘛，这也提供了一个要领啊。就像我这么烦恼的众生，我怎么修呢？好，啊，从最清净法界等流正闻熏习种子所生，哎，最清净最清净法界等流，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啊，我坐在这里听一听啊，在天上火就倒出一罐水，咚喝一淋，哇，法界等流。那谁跟你讲这种流啊？什么叫法界等流？就是以真如相应的法音，以实相相应的，以空相应的法音，这叫法界等流了。啊，不然你要等流等于哪里？嗯啊，我们讲说我这样拜一拜，然后有一罐水就进来，像瀑布一样，哎呦，我开悟了，哎，没这种事啊。嗯，好，正闻熏习种子所生。等于是的，还有技巧哦。嗯，从闻熏习为是阿赖耶识自性，为非阿赖耶识自性。嗯，有意思。那我听这个法，那我这个脑袋，所以有的人学楞严经学到最后说舍事用根，你有没有听舍事用根？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可能舍事用根？他说，他们就有批评啊，那个还要慢慢思维检择的非就近。会顿超法门，会直截了当的直下舍是用根。我就问他，你舍给我看看。你这种舍是用根大概就是拿个铁锤敲一下，这个是舍是用根啊。我说怎么舍？任何法不能离开，就是不能离开世间的正分别会，想直下顿超没有这种道理，一定从缘起出的。所谓顿超，有没有顿超？因缘和合叫顿超，因缘不和合叫渐修了。讲一句话就是这样而已。有没有顿超？和当下因缘具足的叫顿了，我这人都顿得来吗？不具足怎么顿？所以谈到的有渐修有顿修到底怎么样，我说一句话不是很简单吗？和的具足的叫顿，当下顿，对不对？那如果不具足的就慢慢渐嘛，啊，渐到和合的就叫顿了嘛。楞伽经不是也说了吗？所以有很多人在这分。好，那我们现在看啊，整个修学不能离开世间会，但这个世间会光依世间会只会染污，所以这里面就差着如何用世间会做正观察就不同了。这时候就是八正道当中的正见为先最重要。假如没有正见，光用世间会成世间法，假如没世间会，你无法入出世间法。那叫我们用世间会，但必须要如理思维。所以中论不是告诉我们如理思维吗？中论的整个法则就是说，你这么认为，我告诉你，我用适当的引导，让你察觉你原来的思考是错的，就是用你原来的思考去观察你的思考是错的。你认为你所执着的法这是有，我告诉你，如果你认为对，我用很多道理让你说，哎，如果这样反而错。至于中论的引导啊，是很理性的，他不是叫你说小孩子，有耳朵没嘴巴不要讲话，嗯，不是，他是说我就依你所理解的，用你的脑筋思考你的思维的错误。中论就有这个作用。好，那我们就要如理思维，应用你现在的这种同样的凡夫的智慧，带着有漏心来观察。所以在我们的修学过程里面，会不会生种种相似影像？我们众生是以世间法生相似影像去执着，但我们开始学的也对佛法会产生相似影像。换句话说啊，假的。你有没有正式对佛法了解？不可能一下懂。 但会慢慢靠近。这有没有像天台里面讲，理即佛，名字即佛，观行即佛，相视即佛，有没有这种现象？有，就是不是真，但慢慢靠近，这是无法回避的现象。但不断的在你靠近的过程，由你闻思的闻思修，会让你的见慢慢清净。这时候从相似到分证，有没有这个道理？这里面也有。所以他讲说，他是个阿赖耶自性，或是非阿赖耶自性。若是阿赖耶自性，云何是彼对治种子？若非阿赖耶自性，此熏习啊，此闻熏习种子所依，云何可见呢、啊？如果他是阿赖耶自性，他自己不可能对治他自己呀、啊。那如果不是阿赖耶自性啊，那这闻种子那个熏习种子熏到哪里去啊？所以我们开始去对立啊，那些种子是塞在某些罐头的角落，谁跟你讲这些？怎么看起来熏的熏到最后都熏到这里去？这里面就慢慢产生那个修行的意义哦。好，我们看啊，乃至这个此闻熏习种子所依，因何可见？乃至证得诸佛菩提，这怎么看呢？此闻熏习随在一种所依转处，即在一熟事中，以彼和合俱转，犹如水乳，然非阿赖耶识，是彼对治种子性故。哎，这讲的就怪了，即在阿赖耶识，但不非不是阿赖耶识。嗯，那到底是什么？里面有，你很难想这是怎么回事啊？对，我们很多人就开始想象，哎，有人就送画图了，阿赖耶识里面有几个是有很多种子啊，哎，是那个是胆露种子，那就是跟阿赖耶识一块。另外有几个有包那个油墨的那个就不是，啊，包油墨的就是记在里面，但跟它合不来，因为它有油墨包着。嗯，是这样吗？不是，大家听就知道了，很有意思的哈。他说记在这边，但他却，他是和合俱转，和合俱转哦，但却又不是他。然非阿赖耶识，是彼对治种子。我放在阿赖耶识中，跟他和合俱转，但我不是他，我还对治他。嗯，这怎么想都怪怪的。好、哦、好，没问题呀、啊。此中依下品心起，成中品心起。依中品熏习成上品熏习，依闻思修多分修作德啊，作德相应故啊。又此正闻熏习种子下中上品，因之亦是法身种子，以阿赖耶识相为，为阿赖耶识所摄，是出世间最近法界等流性故，虽是世间，而是出世间啊，出世心种子性。就是说他是在世间，而是出世，虽是世间哦，是出世心种子性。又出世心虽未生时，已能对治诸烦恼缠，这都很有意思。这个如果再细讲哦，我讲过了，我都讲的都很欢喜。有时候我讲的很欢喜，下面都没人听懂。我很了解，不要换心，所以说很谢谢您捧个人场，让我自己再演练一次。听不懂你没关系，我高兴就好。好，已能对治诸险恶趣啊，以作一切所有恶业腐坏对治啊，又能随顺逢事一切诸佛菩萨，虽是世间因之初修业菩萨所得，亦法身色声闻独觉所得啊。意法身色声闻独觉所得为解脱身色。好，这个来看，我们现在开始谈呢。这在哪里？法界等流，又在为阿赖耶识，又不是他阿赖耶识所摄，又是对治他，在哪里？你想一下，我们现在我用一个简单来讲。佛法里面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的五蕴是什么？本来极净自性涅槃，对不对？那这个本来极净自性涅槃的在哪里？就在五蕴处啊。那所以说，当我执着五蕴，就叫众生； 当然观察无蕴当体空就叫圣者。所以离开五蕴，五蕴就是缘起法，五阿赖耶识就是缘起法，缘起法无自性，阿赖耶识是当体无自性，是不是？所以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有没有自性？没有。所以我有没有离开阿赖耶识去观空？不行，我是就我的心意识去观空。我所以法界等流，并不是听外头的，而是我的阿赖耶识就是法界身，阿赖耶识就是法界身。比如说我的法界身在哪里？在经典里面讲，法身遍何处？遍一切处，遍一切众生处，遍一切众生的全体处。所以我随观我身体的任何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我能观它实相，是不是就入法身处？所以只在于我如何觉我的身心，我的觉当中，就是我就在如来藏的思想，就有这个众生跑来跑去，反而还是跑到地狱，有没有破坏他的空性？空性并没有空体啊，空体就是诸法走到哪里，当下即灭无自性意，是你走到地狱还是即灭的啊？就像你现在人道还在执着，你也是无我的啊，只是你不承认而已。这个无我意走到哪里，你的烦恼再怎么染入无我就是无我，就像虚空当中怎么去染入虚空就是虚空，不会被你染入到，是不是？好，那我现在开始观察它，所以我观察它，我并不离开任何地方，就在阿赖耶识的缘起无自性的颠倒意当中，我体会了法界等流，我就在我的身心烦恼处观察这个烦恼无自性意，这就是解脱处嘛。所以我们的修行往哪里走？其实不是往哪里走啊，那个熏习就在这个五蕴造作当中，利用这个造作的无常性，利用这个造作的无我性，就是我下功夫处，那这个叫熏修法界等流，就在你阿赖耶识当中观阿赖耶识的无自性意，就在阿赖耶识所现出的众种种心想种种七转世，这一切心想都不可得，都是唯识性，这就是法界等流。有没有离开阿赖耶识？因为阿赖耶识走到哪里当体都空的，这个当体空就是我要观的地方，也就是所谓的法界等流，所以包括在里面，但却不会受它影响，却有对治它的作用。为什么？阿赖耶识就是以无明相应叫阿赖耶识，与觉相应叫做无漏种子，是不是这样？是。那从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说，整个修行就在我们随时观，假如你能掌握到一个清净意，整个我们讲的缘起的道理好了，这因为这个必须要谈，因为这叫法界等流嘛。所以法界等流当说，我们要讲说，我一开头不是问大家说我们修那个修空观修到最后有没有感应？哎，那我问你啊，我假如对一件事情呢，你对它有100%的肯定，这个药啊吃的铁定好，任何人吃都有用，有用哦，这时候你产生100%可爱可执着，结果哪天一个医生跟人讲或是做报告说不行嘞，某些人不行，这时候你就开始紧张，我是不是那某些人？好，没多久一个报告出来，很大部分人虽可以吃但不能常吃，哎，这时候又再也不是100%啊，乃至到最后要看季节，哇，现在就有季节，那还看体质，弄到最后不是每个人可以吃的，那从100%一直降降到快没了，也就是说本来具有完整的可靠性的100%叫自信见，我从不同的角度资讯让那个100%的可靠性打开，再也不会100%的懒惰信任，这就是空的应用。好，那从我们现在从出的地方开始，从我们现在身心观世间中 众生必归无常，把一个生命可以执着认为长久生命，从空的立场开始设立，从无常的立场开始设立，这就是空相应，这就应用。所以我们对于可爱的东西在一般生活都可以应用。有人碰到障碍，你有人讲哎呀业障啦，你讲这个有讲跟没讲一样。那他执着在哪里，你应该让他分析他执着的那个东西，从众缘法当中，众缘法的观察当中，让那个百分之百的执着改为90%，你就帮助他降低了10%的苦。那我们讲，所以我最近常举的例子啊，某人骂我，我很恨他，结果看他恨，唯一恨就是他骂他，所以我就找一个他不骂他的理由，让他昨天才赞叹你，哪有可能？有啊，你看那个人，你问他，他有听到，他赞叹你，真的吗？开始那个恨就讲减掉一半了。他不但不没有骂你，还赞叹你，而且你最近生意都是他出钱买的，真的恨都不见了。为什么？那个恨东西不在了嘛。你看，这就空的应用啊。所以我们现在，假如学习空，但不能从缘起，从你身心内外一切观察，你那个执起心是不会转的。我们很少用，所以变成我们很少正思维，就是道理懂了，但很少正思维。所以在那个《维摩诘经》里面讲，有人信解甚深意，就是初学菩萨有讲，就甚解信解甚深意，但行于分别。初学菩萨这是过失，懂归懂，不会用，就是这个现象。好，所以你看这里面啊，所以开始我们就熏习了，不断对空意知见的建立起来，那个无漏种子就起来。你这时候，这个上品的阿赖耶识的烦恼就会，本来是上品，那有无漏种子是下品，现在开始就一直倒过来。你会看到你对，你这时候产生出来的就是说你的生命，因为阿赖耶识被你转，所以阿赖耶识偷到很多地方都会带着你那份气息。可是你一不修，那个烦恼因为你的造作又同时就盖回去了。你要修得很好啊，念佛七天一出来，哦，七天很辛苦，我们是不是微绕一下，我们去逛个街，全部又拿回来了。全部就拿回来，七天辛苦都抵不过去逛个夜市，全部都跑回来，对不对？啊，所以为什么念佛到这里都有一个观念，不惜生命，整个栽进去，绝不会念了，休息休息一下，念了，我们以前不是，探及有所，身体爱够，哦，那赚钱有限呐，啊，身体要照顾，我们现在念佛有所，身体爱够。念佛有限，身体要照顾啊。像这种念一辈子，大概还在原地头了。那没办法的，因为那个整个我都一直带头的。好，我们要看啊，所以他这里也讲哈，又此心喜灰阿赖耶识是法身色，解脱身色，如心喜啊，下中上品次第见真，如是如是。一手果是次第渐减，即转所依，所以这叫做修功，就是功夫。所以说经常熏修于正观，他这个熏习是最直接彻底的。从以世间的相对的熏习啊，会修这边跑这边，那狗咬尾巴就一直绕而已。但你唯有从此对他的体性做全然的超越，就是般若，这样的熏习最容易什么转世成智。那而且怎么转，就在你的五蕴身当中观。所以四念处是不是很好用？四念处就是熏修的作用啊。关于身受心法，其实这样的观法直接就转的，你说转的你的阿赖耶识啊。好，那念佛是不是也是四念处？念佛是啊，你看阿毗昙里面就有谈，在哪一本我忘了，他谈那个念佛就是念觉知啊， 它的应用就七觉知啊。所以阿含经讲说，依如来意，依如来正法，念如来意，念如来正法啊，就依如来意。所以说念佛法门是依如来意正，如来正法，所以不是光明子啊。所以我最近常讲说，念佛号是一个胶囊，佛号里面的如来意、如来正法是里面的药。然后其心正直，念以后会正直，为什么？那个药发挥作用了，这个到最后入法流水，达到涅槃。阿含经就这么讲，所以念佛好用啊。嗯，好，我们来看，这个即一切种所依转矣，即一熟识，即一切种子无种子而转，一切种永断。那个什么，所以种有断，种无量种怎么断？那我们要不要一颗一颗挑出来，那怎么挑得完？不是，是那一份种性，那一份功能性。所以当你达到一个层次以后，智慧达到一个层次，照见此一层次的无自性意的时候，这个层次的一切烦恼就此当除。为什么？因为这些烦恼本来也无自性了，都是你称我，我称你啊、哦，像哦，一群人非常勇猛，但收到鬼全部散掉了，没有一个留着，不是很坚强吗？说倒就倒，所以要垮很容易，只要抓到核心一拆全部倒。所以了解佛法呢，你再刚强都不怕，你知道为什么吗？凡有所生必有所灭，看到你依哪里，那像积木啊，哇，那积很大的，抓那个东西一抓就倒了。为什么？你躲来躲去，躲来躲去，凡有所依，就是你最脆弱的地方。所以我们有些人在讲说，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这般肯定？理由一二三四五六，我就等你讲完。你知道为什么？你讲十个理由，表示你有十个弱点。你所依处就是此生彼生，此灭彼就灭。所以呢，我因为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所以只要少了这样就不是这样，对不对？所以我拔一个就倒了。所以你的理论从哪里建立，就从哪里破。所以我们一般来讲都不会事先带着刀子要去砍人，都让他对方表现出来说，当他无语，然后就噔就倒了。为什么？他自己会倒，他是因为相依性，一拉一个，一个就垮了。所以为什么舍利弗在他母亲肚子里面啊，那个长爪幻翅怎么变都变熟他，你怎么绕都是世间法，我这个有智慧的你怎么绕，因为此生彼生，此灭彼灭，你怎么绕都绕出你的问题来。嗯，所以他不用学，他就坐在母亲的胎里面就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了。是不是？所以有人学了很多不一定有用。哎，好，同样的好，再过来，复次，犹如云何犹如水如，非阿赖耶识，与阿赖耶识同处俱转，与阿赖耶识一切种尽，非阿赖耶识一切种增。譬如水水蛾啊，所引如啊，这个水蛾啊，在水如啊，那个如跟水合在一块，那水蛾啊，都会只吸到如而、啊、不会喝到水，很会挑，所以看似合在一块，切能分得开啊，就是看似在合在一块，但空性意切能隔开，就是世间的东西森罗万象都不动摇那个有不无法动摇那个有智慧的眼啊，你再怎么变化变化，假一句就全部戳破，对，引起无自信就全部戳破了啊。好，又如世间离欲时，非等引地心其渐减，其等引地啊心其渐增而得转意啊。这时候再讲这个还有更有趣的东西，哎，这个在《一切次第》讲说那个修定地啊怎么修啊，哦，我那修来修去都没有讲到两条腿，你知道他都不重视那里两条腿，那两条腿只是一个仪轨，就像念佛那个胶囊一样。其实整个修行的过程里面，你如果要修初禅，很简单，对治欲界，欲界心现前就障碍你的色界定。所以整个用心，假如说有人说能得禅定，但他欲界烦恼始终现前，强烈甚现前，无有是处。 所以它整个是以禅定的为法则，但引申出来就合无一气无盖，整个对峙都是从利用禅法的本身把一切烦恼降伏的。所以有的人修很快，因为他本来烦恼就很单纯了，所以他薄修就起来。但有的人他本身没有善巧，就是很用功修，但他的对峙功能没有，所以有时候人修到禅定但不堪修行。为什么？因为他是以外道心相应，以世间法相应的，所以虽有定地但不能修毗婆舍那，因为那个地不清净，哎，地不清净，那外道相应。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此中相貌差别者啊，即此为即此是有共相有不共相，无受身种子相有受身种子相等啊。共相者为气世间种子，不共相者为个别孽畜种子。共相即是无受身种子，不共相即是有受身种子。对治生死为不共相，所对治灭啊，所对治灭共相哈、啊，为他分别所持，但见清净。好，我们现在这样讲说，这里面啊，这是另外一个道理。因为我们身心里面有内外根生气世间，这都是不离开你的心识的。那像我们现在处的这个环境是共相种子，好、啊，就算你死了，它还在。那其实属于你的共相种子已经灭，但因为这个指的是跟大家有相通，所以相通就是有共通性啊，有因为共业性啊，所以这个世间我走了，我没有支持这个世间，但别人还是支持，所以不会因为我死了他会不见。那属于你内在的独特的这个东西啊，你的八识一转或者舍离，它就变掉了。其实他要说明世间相了，就是说你既然讲一切为实，那为什么有的人死的世间还在？他说那是共相种子，属于你的世间的确灭了，但这个共业所成的世间，大家共同幻想，假设啦，共同幻想的世间，你不幻想，别人还在幻想，所以他还是死。但属于你独特幻想的，只要你灭他就不见了，叫做不共相，就是有受身，受身就是有觉知的，能感受的。那我们对峙的是那个有觉知的不共相的，就是那种内六根啊，就是我们的属于那种我们内在的这种感有分别的。那这个分别以后，他讲说对峙生，对峙生死啊，为不共相，就是说你真正修行的时候，对峙你内在，不是对外。那这就要有什么意思？因为我们刚才讲那个有漏无漏的地方了嘛，对不对？也就是说，真正修行其实是什么？转心不转境，对峙你的妄想分别，不是改变境，那改变不了。他说可以的，其实也不是不行。他说，所对治灭共相啊，为其他分别所持啊，这个就是说你无法改变这个外在世间，但可以因为你的心转变，感觉这个世间变清净。但这个世间还是世间，别人看的各不一样，但本来你处在这个世间，你会觉得感受那种染污苦恼啊，你不对治它，你对治你内心，突然你发觉世间好像没什么改变，但对你的感觉也不同。就是、说大家越来越对我好，其实大家对他都一样好，一样不好了，只是他的心改变了。他说你们越来越慈悲，也没有啊，我们对你一直都没什么感觉啊。变来变去都是你在变，为什么？因为你心境变了，你心境变就变。所以说他整个对峙里面，他会以不是从以我们那种无情物或是没有知觉的部分，应该是从由我们觉知的部分怎么样去对峙。所以从我们的知见去转的，从我们的感受身受心法里面，在一步一步，其实即便观身，也到最后一定观我们的，一定是色心两个一起的。好，那到最后转你的 那个念头，观身，观身是用心去观身，然后离你这个烦恼。所以说，即便是观一个外在的身，其实终究是转你内心，转内心以后，这个境才能真正的转，这个对治道才能生。所以我们修行两项，比如说最近有人要讲一个，就是我们讲布施好了。布施它有一个重点，就是以施相与施心所相应的舍，这个才叫布施。如果你的布施不以你的心思行与舍相应的时候，这个布施道理就不大出来了、哦、所以有的人他虽然是舍布施，但他的心没有舍意，没有舍意的话，这个布施的功德不是真生出来，因为他必须在布施里面他既有舍意，才能对治他的贪，那功德也从这里论的。所以我们讲说布施量有关系，如果其他不论，量越多越大，那如果合合其他，量多不一定有。其实整个最标准最核心的原理标准是什么？舍心越大，舍心，那因此它不在量，它在于舍心。这个舍心，这种舍从这里来论它的功德大小。所以有的人你捐一部分，他捐所有，那个所有是他将他最爱的钱舍。像如果以我们在家人能捐很有限了、啊、因为他不是以财事为主，他以法事，但他那一份发愿出家的舍，那个这个舍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舍了，他就不一定从财来论，他会从以法来论啊、所以他是要这样。所以说整个作用，你看到最后我们菩萨道讲三轮体空，也都强调除了外在的对利益众生之余，还要最重要的是以空相应，因为空是究竟圆满最究竟的嘛，众生颠倒是从这里来，那以空相应的利益的行一切六度啊，这是最清净的，它的原理都是从这里立的啊。所以如于切思于一物中种种圣洁种种所见皆得成立啊。所以当一个人你看呢、啊、同一个物，每个人对治心不同的时候，有的人就看不一样了。那包括众生对于物的看法不同，乃至圣者对于物的看法也会不同，但他其实他整个转变成众生共同支持的啊，那每个人就依他所见，依他的调整，他会变心，认知心会不同，好，认知心不同，所以这里面就也说出了这个在对治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功能，我们应该从哪里下手，他的也讲出这个道理来了。好，那再过来就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哦，可能没办法讲完，不过我们先提一下也可以哈。在所知相分，前面是所知一，最主要是讲说我们的八识，八识跟其他的关系，那个事出世间法之所依，世间法就像你看，像那个大圣起信人一心开二门，好，是不是在这里？那我们在十二缘起里面不是有流转十二缘起，还有凡灭十二缘起？是不是也在这里？因为他的所依都在这里，阿赖耶识从这里依他。你看无出世间的无漏种是不是也要离依阿赖耶识？他跑不掉。那世间的轮回是不是依阿赖耶识？是。那问题是一个是染污的，一个是法界等流的，那法界等流有没有离开阿赖耶识？也没有。所以这叫做一心开二门，流转的环灭的二门都从这里建立起来。那因为它是同一阿赖耶识，我们才知道我们所对治的生死可以得涅槃。为什么？它就在同一处。那唯有这样，我们才知道修行的根源关键处在哪里，下手处在哪里啊！如果你没有对治到这个东西，那你的修行等于是白修的啊。那现在就是说，由这个所展现出来的世间万法相，事出世间相是怎么样，他就这里开始谈了。以说所知一所知相，互云何因观此啊？因观哈、啊， 护云和观哈，此略有三种哈、哦：一依他起相，二遍计所执相，三缘成实相。好、哦，这个叫我们现在就要看了、啊、依他起啊，所以依他起就是不是自己起，就是众缘起啊、哦。那遍计执呢，就是。遍计执，简单来讲，就我现前众缘法当中，我心妄想安立为实有。所以我常讲啊，怎么样害一个人啊，打他杀他不是真害，给他遍计执，给他遍计执，你知道啊？我给你一个错误的希望，偶尔尝点甜头，自己也不会想离开，一辈子就关在自己的牢笼里。而且乖乖的都不会想出理由、哦、所以有些好人、哦、其实是坏人。什么好人？他自己也不知道佛法，就给你好多对世间的希望跟期待，那偶尔帮助你，让你懂得不要放弃。你知道一辈子到最后醒来，原来皆空，你知道吧？那我们世间人不都如此吗？你应该这样，以便你大梦醒来会痛苦。我要是打，像我们来讲，要是一辈子苦死了就很干脆，反正也没什么希望。开玩笑的，那这样也没什么意思哈、哦。但你知道，其实有时候苦在这里，你给他的是一个不断滋润的啊、哦，有梦最美，就一直下去，就咚，到最后不能成就。所以在佛法里面的看待世间，你会讲角度完全又另外一个角度了。我们要是不看到解脱的道理，我们不断的在滋润帮助一个人，成就他对虚假颠倒相的执着，其实是残酷的，不是吗？为什么？你给他是一个假的保证，只是一个甜头。所以这个遍计执就是说，对一个众缘法都是无常不安稳相，你赋予他意义，那就掉到这里了。那缘成实呢？啊，缘成实就是亦依他起，远离那个不当的，就如依他当下的现象，能不生染着，不灭此如幻之，我不需要灭他，因为我只要不执就好了。我只要无变即执，当下的依他起就显现了缘成实。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不需要灭掉我的五蕴。我只要不执着五蕴，我就能将此五蕴身转为妙功德身。或者的话，你要灭，那我连修行，我利益众生，我怎么现啊？是不是？就是你看电视看得很烦，你不用砸，那假的。你大最多关掉它就好，你不用砸，因为它是假的。好，所以像我们来讲，你只要不执，它既然要破这个，他就是在依他起当中，不破他，不执着他的遍计执，不要妄中生，就虚妄的执着，不要生这些，就以如实的这样，该他如何还他如何，众缘所生还他众缘所生，无自性处还他无自性处，这叫缘成实，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开始学会怎么去观现前这个东西，看似真有。从几个角度观他是，只不过是依他起而无变起执，整个角度就是要帮助你看这个。好，时间到了是吧？好，那今天就到此了。